王志浩的中医基础笔记，夯实基础，认知升级。
欢迎回到王志浩的中医学基础学习笔记。你好，我是王志浩。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知识要点。一，阳虚经常胃冷，四肢不温，口淡不渴或咳喜热饮，可有自汗、小便清长、大便溏薄、面色淡白、舌淡胖、苔白滑、脉沉迟无力，并可兼有神疲乏力、气短等气虚的症候。阳虚症多见于病久体弱者，病势一般较缓。二，阴虚以形体消瘦、口燥咽干、潮热全红、五心烦热、盗汗、小便短黄、大便干结、舌红、少津少苔、脉细数等为症候特征，并具有病程长、病势缓等虚症的特点。三，亡阳症是指体内阳气极度衰微而表现出阳气欲脱的危重症候。四，亡阴症是指体液大量耗损、阴液严重匮乏而郁结表现出的危重症候。以上是今天的知识要点，下面进入正文内容。
本节笔记我们来学习阴阳虚损症候。我们学八纲的时候也讲过阴阳，那个阴阳指是什么东西，归一下类，把这些问题寒症、痢症、虚症归属于阴，热症、实症、阳症归属于阳，症候向上的归属于阳，症候向下的归属于阴，阴邪治病归属于阴，阳邪治病归属于阳，脉数、舌红等等，这些属于火热症候的归属于阳，胃冷、肢凉、面白、清晰等等归属于阴，那只是一个归类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症。一个阴症，一个阳症，什么是阴症、阳症，都是很抽象的，而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具体的症，阴阳的具体症候，并且只讲虚损的症候。为什么不讲偏盛的症候？阴阳既可虚损，阴阳可不可以偏盛？按道理来说，阴阳既可以偏虚，也可以偏盛。阴阳按道理说是我们人体的正气，我们人体既有阴液又有阳气，如果偏成了，那就变成什么问题了？阳盛则热，我们在六淫症候里面已经讲过了，八纲的热症也讲过了。阴盛则寒，我们六淫的风寒暑湿燥火寒里面讲了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？阴液不足，阳气亏少，虚损的症候，只讲虚的方面，是正气亏少了，不是讲邪气来的，我们就把它归属于阴邪治病。它具体主要有四个，阴虚、阳虚、亡阴、亡阳，主要有这么四个症候。
一、阳虚症。第一个阳虚症，阳虚症是讲的阳气亏损，失去温煦所产生的虚寒症候，这个很容易理解。它有什么表现呢？阳虚则寒，有寒冷的症候。那有什么症候呢？我们讲寒的时候讲过冷、白、痛、迟、全，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讲痛，疼痛的严重的、明显的多半是实寒。阳虚的病人可不可以出现痛呢？可以出现痛，但是疼痛不是很突出的表现，所以把痛字拿掉了。迟，脉可以迟，阳气亏虚以后很可能是脉数，还加了一个倦。为什么阳虚的人往往有机能减退，有气虚的表现？气虚最主要的典型表现，首先是倦、疲倦、神疲乏力、气短等等这些表现，所以它的表现是这样一个特点。原因为什么会导致阳虚的，通过前面笔记的学习我们应该可以掌握了。这个寒症病久了可以伤阳，久居寒凉之地，或者年高体弱、阳气亏虚都可能。阳虚的症状它不是一边倒，有两重性。哪两重性呢？就是说它既有口不渴，这是阳虚的常见症状，大便稀、小便清长、口不渴、面色白、舌质淡、脉迟、阳气不足的表现。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？很容易理解，但是除了这些以外，阳虚的病人可以出现口渴，并且口渴的时候喜欢喝热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曾经讲口渴的时候问诊讲过这个问题，因为阳气虚了以后不能够蒸发津液上潮，口腔里面没有津液。为什么没有津液？并不是津液少了、水分少了，是阳气不能够蒸发上来，肾功能不健全的时候小便分泌不了了， 它既不能够把水分蒸上去，也不能够把水分变成小便，蓄于膀胱，排于体外，小便可以不利。阳虚的病人，大便经常是稀的，但是也有的，阳虚了以后，阴寒结起来了，就像水结成冰了，大肠里面都是寒的，也可能是大便解不出来，出现便秘。三五备急丸里面有巴豆，巴豆是干什么的？它就是散寒的，所以寒可以出现便秘。无汗，阳虚的人是自汗，经常怕冷，比别人穿衣服都穿得多，不太出汗，所以阳虚的人不等于说都是自汗，很可能是阳虚无汗，他得病了以后不太出汗，平常不太容易出汗，都特别怕冷。一个健康的人，阳气旺盛的人，晚上睡觉盖被子盖多了一点，出汗了，那个阳气虚的人一晚上都睡不着，他出什么汗？根本就不出汗。所以阳虚可以不出汗，面色是淡白，但是阳虚的人可以面红如妆。阳虚的按道理说应该脉迟，很可能是脉数，所以阳虚的症状具有两重性，阴虚有没有两重性？绝对没有，唯有阳虚症状具有两重性。如果不掌握这个问题，就很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不出汗，阳虚还不出汗，为什么阳虚不是自汗而是无汗呢？为什么阳虚的人还出现口渴呢？因为阳气它一方面起温煦作用，另外一方面关系到气化，关系到毛窍、肾关的开合等等这些问题，它是个动力，阳气温煦的动力，气化都靠阳，所以它可以出现两方面的症状，看它表现为哪一个方面。虚阳浮越症，要注意的是虚阳浮越症是阳虚的一种特殊表现，虚阳浮越症一定是阳虚，不是什么阴虚了以后逼着阳气往外越，那是阴盛，一定是阳虚。虚阳浮越症是阳虚为基础，浮在上面可能出现面红如妆、咽喉干燥，我看那个病可能有淡头汗出等等，头上不能戴帽子，脚上就要穿棉鞋，头上就冒火，下面就很冷。虚阳浮在上面，它本质上是一个阳虚，不是一个热症，一定要认识到虚阳浮越，不要把那个阴虚阳亢称为虚阳浮越。阴虚的阴虚了火旺阳亢，那是一个热症，这个虚阳浮越是个寒症，虚寒症，那个是虚热症。阳虚可以和其他的很多兼并，比如说阳可以和气合并，经常是阳气虚、阳气亏虚，阳虚和气虚经常在一起，阳虚的人容易感受寒邪，阳虚外感容易感受寒邪，阳虚也可以导致阴虚，阴损及阳，阳损及阴，最后导致阴阳两虚，可以的吧？阳虚可以进一步发展，可以导致亡阳，阳虚以后，阳气不足，机体活动减退，可以导致气滞、血瘀、痰饮、水湿停留，这都是阳虚可以导致这些后果。诊病了根据到底怎么知道它是冷、白、迟、痛、倦，和那个寒症的冷、白、痛、迟、全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应该说它具有久病体弱、病长、时缓、久病体质虚弱这些特点，同时又有寒冷的那些表现，这就是一个阳虚症。辨证依据，虚寒症和阳虚症在我们辨证上概念是相等的，你说这个病人是虚寒，脾胃虚寒和脾胃阳虚是相同的，是一个概念。脾肾阳虚，我不用脾肾阳虚，我说脾肾虚寒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脾胃阳虚，我说中焦虚寒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它是相等的，阳虚和虚寒是相等的，但是和实寒是绝对对立的。那么你怎么辨别这个病人是实寒还是虚寒呢？就是要根据是不是感受寒邪，发病是突然的还是缓慢的，病的时间是新还是久，体质是强还是弱，根据这些问题，我们应该是可以辨别出这个病人是实寒还是虚寒的。
二、阴虚症，第二个是阴虚症，阴虚症是讲的阴液亏虚，不能够制约阳气，阴少了，阳就偏旺了，阴虚阳亢，阴液不足，失掉了濡养，这种阴液的濡养作用，失掉了滋养作用，形成的一种虚热症，热症，但是不是实热症，是虚热症，表现仍然具有热、红、数、干那些热的表现，但它的特点上，除了热、红、数、干以外， 还有什么问题，往往身体消瘦，有的可能有盗汗，脉搏一般是细数，这个数往往是细数，舌紫怎么样，舌红少津少苔，这样一类的表现，这是它的临床表现。为什么会导致阴虚的，有很多原因，久病耗伤了阴液，情志化火伤阴，房事伤耗了阴经，过服温燥的药阴液也暗伤等等，这些原因它的极致就是阴液亏少，湿气濡润，阳气偏亢，所以表现为虚热症。我们讲过阴虚症、阴虚阳亢症，绝对不能说是虚阳浮热症，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别开来。阴虚阳亢和虚阳浮热，虚阳浮热是阳虚，阴虚阳亢症是讲的阴虚，本质上不相同。所以阴虚阳亢症是阴虚，阴虚阳亢和虚阳浮热都是虚，这个阴虚是真的，上下都是热，没有什么上面是热下面寒。阴虚症、阴虚阳亢症没有上面热下面寒，我们讲的虚阳浮热症是上面热下面寒，阴虚阳亢症更不会出现什么下面热上面寒，它没有这种区别，不能认为阴虚是一种假象，那个热是假象，虚阳浮热症那个热往往认为是假象，浮在上面的带阳，所以它有犬红、咽干、尿黄。我们讲辨别寒热真假的时候，无用可就讲小便血赤万无一失，他讲的就是说阴虚的人往往小便是短黄的，绝对不会清长，阳虚的病人他既可以小便清长，也可能出现小便闭塞、尿闭不通，这是区别，可以兼并很多，可以兼并气阴两虚、阴血亏虚、阴阳两虚、阴虚阳亢、精血亏虚、津液不足、阴虚生燥化燥等等，可以有好多的兼并症状。阴虚可以导致阳损及阴，阴损也可以及阳，可以导致阳虚，甚至可以导致亡阴。阴虚可以动风，阴虚也可以导致气滞，也可以导致血瘀，也可以导致水停。比如说猪苓汤就是阴虚水停，阴虚也可以导致血瘀，这都是可以的。很多的后果辩证根据，除了阴虚这些表现，热、红、干、数、消瘦、盗汗、脉细这些典型表现以外，它往往具有病久、体弱、事缓的特点，根据这些应该是可以辨别阴虚的。阴虚症等于虚热症，但是和实热症是完全相反的，一个属实热，一个属虚热，辨别是实热或虚热，区别就在于是不是感受了外邪，发病的是急还是事缓，病长还是病短，时间长短，体质是强还是弱，通过这些来加以鉴别。
三、亡阳症。第三个亡阳症，亡阳症是阳气亏虚到了极点的一种危重症候，严格说这个亡阳也不恰当，为什么？亡已经亡掉了，那病人都已经死了，死都死了，亡阳已经亡了，严格说应该是阳气要亡了，快要亡了，濒临亡了，应该严格的说是这么一个问题，它是阳气极端虚脱，就要预托还没有亡掉的时候的一种危重症候。它的表现我们经常提的是四大表现，学生应该是要死记硬背那四句话呢，最关键性的是冷汗淋漓，他那个知觉可能早就存在，面色苍白可能也早就存在，但是必须要有一种突然冷汗淋漓，这是个亡阳症，原来那些症状都存在，脉搏很微弱，面色苍白，四肢觉冷都很明显，但必须要有一个冷汗淋漓、大汗淋漓，这才叫做亡阳，没有那几个还是叫做阳衰，没有叫亡，冷汗淋漓、四肢觉冷、面色苍白、脉微欲绝，这四句话实际上病人可能还不是这几个症状，可能还有很多症状，呼吸怎么样，可能往往还有微弱，舌质怎么样没有讲，所以这四个关键症状大家一定要掌握住，还可能有一些气弱、机能减退、呼吸微弱、表情淡漠、血压低、心音微弱等等，这些表现亡阳的病人往往有那三句，并且一定要有冷汗，这是亡阳要亡的一个标志。分析为什么会出现亡阳的，一个是阳虚进一不发展，阳虚衰到了极点， 第二个是寒极暴伤阳，寒到极点突然暴伤，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大汗、湿精、大失血，这些本来导致的是什么东西导致的阴液亏虚，阴液亏虚到了极点，阴虚了，阳没有物质做基础，没有根，阳没有根基了，没有物质基础了，所以阴血消亡，可以阳随着阴脱掉，实际上阴阳都消亡了，阴也亡了，阳也亡了，还有亡阳还可以因为什么原因呢？剧毒的刺激，剧毒，日本的那个芥子气，很严重的这种化学武器损伤，剧毒，喝农药1059什么的，像这样的药，严重的外伤，或者是痰盂阻塞心窍，阻塞在哪个地方，心脏一下堵住了，绝心痛，心脏暴死可以，所以阳气可以暴亡，原因可以很多，它的症候一定有，掌握四大症状，特别是冷汗淋漓。那么这个亡阳到底是哪一个脏器的亡呢？严格的说，不分脏，一到了亡阳，整个阳都亡掉了，你说那哪个脏器是好的，都不存在了。但是一般来讲，要认为是哪个脏器，一般来说认为是心和肾的阳气亡了。为什么？心为君火，肾为命火，这两个阳气产生的根本的地方，所以认为亡阳是心肾，要归属于脏腑的话，亡阳症是哪个脏腑的问题，要归属于心肾，实际上是全身都亡了，可以不分脏腑，不要严格地分脏腑，辨证根据就是由阳虚进一步发展到了极点，或者是有阳气暴亡的原因，看看为什么暴亡的，心肌梗塞、脑中风，或者是剧毒，或者是严重的寒冷、大失血等等，这些原因有导致阳气暴亡的原因，病情很重，同时具有知觉，面色苍白，冷汗，脉微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四句话，有这个特点的亡阳症应该诊得出来。
四、亡阴症，第四个是亡阴症。亡阴症是讲的阴液严重耗竭，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，它的表现是有热症，在热症、热、红、数、干、热症的基础上突然出现大汗，特点要不要亡？我们说亡阳有面白知觉、脉微，但是有冷汗淋漓，那么亡阴是在热症的基础上突然出现大汗，这个汗并且是粘手如油、如珠、如油的这种汗，我们在讲问汗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个症状，这样的是亡阴症。当然具体的表现还很多，为什么会亡阴的原因很容易，阴虚进一步发展，本来就阴虚的程度很严重了，或者是高热不退，大吐大泻、大失血等等，严重烧伤都可以，阴液一下子烧干，机制是因为阴液郁结了，阳气还仍然旺盛，火热止血还仍然旺盛，仅仅剩下的一点阴液都蒸发掉了，都散掉了，所以会亡阴，指的哪一个脏器呢？一般是指的心、肝、肾，实际上是全身的衰亡，辨证就是它有热症的基础，原来一定是一个热症，阳热症，病情又危重，突然出现了汗出如油，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亡阴。
以上是今天的正文部分，为了方便我们的共同学习，我将今天的主要内容绘制成了一幅思维导图，请你试着先不看文稿，仅通过思维导图回想我们本节笔记的内容，然后翻看文稿中的知识要点和正文内容，把自己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对应落实，将学到的心智附着在思维导图上，印在脑海里。好，这是本节笔记的第三个部分，思维导图部分。今天本节笔记留给你的思考提示，思考气血津液辨证包括哪些内容，请你静心回顾，认真思考，希望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你我都能共同进步一点点，我们明天见。